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一起念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十八节第一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耶稣向那些啊，对，就唱到，就念到这里，不好意思。现在我们邀请倪金长老上前来证道，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当中有几位是第一次参加我们教会聚会的，我们也欢迎你。这时刻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将这一段讲到的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无用的讲员愿意将他自己将会众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他求靠主你自己能够为他们开恩，能够开讲员的口，好让他能够讲得通畅，也能够讲得达到主你自己的心意，以至于主啊，他所讲的也能够成为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的一个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愿意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愿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来这一同学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要一起谈祷告，讲题就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是一个特有的一个比喻，这是主耶稣基督为了门徒他特别设立了这个比喻。而且呢，这个比喻其实没有讲员，没有讲到，你自己读了你也能够来这明白。不过为什么今天偏偏又好像这个讲员又站在这边跟你谈这个呢？我想的那个原因也只有一个，祷告其实就是属灵功课里边最基本的101 basic 101，是最基本的。不过呢，祷告也常常成为基督徒在这整个属灵的生命当中呢，成为一个最大最挑战的一个功课。那么这样子的矛盾到底是为了什么吗？我想原因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人嘛。好，我现在要请问大家，如果说给你一分钟解释祷告，你会用什么样子的字句，用什么样子的形容，什么叫做祷告？我给你一分钟，你可以向着你隔壁的这些邻舍们跟他们解释一下，就在你隔壁的或者是你自己一个人没关系，你就自己解释给自己听，什么叫做祷告，什么是祷告。好，一分钟到了。我想你有要讲的东西其实是好多。曾经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向着主日学的学生问他们什么叫做祷告，也同样用着同样的方式，一分钟给大家能够互相的能够来这分享他们在脑海里边他们对祷告认识到底是什么。 结果呢，他发现有好几位同学，他们都开始低头祷告了。主啊，求主你帮助我，能够解释得清楚什么叫做祷告。所以我想祷告就是这样子，只是当有需要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开口向着主能够来这求告，盼望主呢能够为我们开恩，能够来这解决我们所面对到的这一些问题跟挑战。这就是一个祷告。什么叫做祷告？我想祷告就是人要透过有声无声，将生命最深层的那种心愿盼望呢，跟就是生命里边他最想渴慕的，对某件事情，对某个人最终极的那种盼望的一种希望，然后呢他的那个祷告，无论是有声无论是无声，是向着那一位掌管着生命的主能够来这发出，生盼着那一位主呢也愿意能够来这运营我们。我想这就是基督徒和其他信徒们祷告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对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奉主的名，而且主是垂听祷告的那一位主。有时候我常常看这个祷告的这个字眼啊，多多少少我们也可以了解我们自己华人对祷告怎么会有这个字。可能在祷告里边，你有可能有时候你的祷告中是求一些比较小的，一些琐碎的，可能是一些求的比较大比较重要的，但是按照这人的程度，按照这我们的那个汉字来看这个祷告这个祷字的时候呢，我想人按照这人所能的在祷告的最高的那个层次呢，可能只是达到就是求长寿。你看到吗？那个祷告的那个字旁边字个神字边，向着主上帝祷告，求什么呢？就是求长寿。待会我们会提到祷告不同的层次到底是不是求生，就是在祷告中最高的那个层次呢，我稍后会在这个讲道里边跟大家一同能够来这分享。那么现在我们要一同思考的就是，人怎么可能常常祷告？因为主设立这个比喻，他的用意基本上就是要对着那些门徒们讲的。主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他有时候他讲比喻，他讲那个比喻是故意给那些不信他的，故意要来这敌对他的人呢，好让他们听那个比喻听了一头雾水，不知道不明白他到底那个比喻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不过在这边很明显的，主耶稣设立的这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这个果妇，他要在这个大官的面前伸冤。那么他设这个比喻呢，他用浅白的字眼，目的只是一个，就是为了他的门徒能够听了这个比喻之后呢能够明白，且能够在当中能够来着找到这个比喻的重要性。而且主耶稣说，他说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其实这边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做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人如果不祷告，或是应该说如果人不常常祷告，那么肯定的人就会经常灰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这种经历，祷告常常祷告的人就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支取许许多多的力量，以至于呢他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更能够有着那一种把握得胜的那种把握，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而能够来着得胜。主在这边很明确的说人要常常祷告，如果说不祷告，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人会经常灰心。我们要问，祷告就是向上帝说话，在他的面前呢能够来着陈明我们的心意。但是呢，祷告不仅仅只是说出一些有字句的话语而已，我们也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要如何用字句讲出来，但是你的心里边你知道你面对这个问题，只有上帝能够来这拯救你，只有上帝能够为你开一条路，那么呢那时候你在里边所想的，所愿意上帝为你成就的，虽然不是用字句用这话语能够将它讲出来，但是我相信那也是，如果说是按照这上帝心意的话发出， 向上帝发出那个信息的话，那也是一种祷告。祷告不一定是要闭着眼睛，开着眼睛也可以祷告。特别是你到不同的那个有许许多多宣道士，他们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国家，特别是当地人特别是敌对基督徒的那一些当地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一般就不闭着眼睛，因为闭上眼睛会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了、因为你不知道后面的人是不是拿一把斧头就是将你砍掉了。所以他们在祷告谢幡的时候呢，甚至是开着眼睛感谢主为着他们在座前所预备的这一颗丰富的遗产。所以祷告不一定就是要闭着眼睛，但是我想我们的习惯，如果说闭上眼睛的话，它能够帮助你更能够专注，单单思念主，单单思念天国的事情的话，那何乐而不为。祷告也不单单只是限定刚才就是要做那个祷告，所以是站着祷告。但是如果说今天我说好大家跪下来一起祷告的话，如果说是大家一起做还好，不过如果说是一个人站在这边，然后其他人都跪在那里祷告的话，就变成了好像没有一种次序。所以祷告如果说是个人的话，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这种习惯，你会常常进入到那个内室里边，然后你跪下来祷告，那固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千万不要轻看那些站着就来的祷告的人。因为如果说凡事向着主所发出去的，确实是心中自己所求，是按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着求的话，那也相信也是一种好的祷告。但是很可惜的，我必须说，包括自己本身在里边，一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这个功课上呢，我们的成绩是非常的这个差劲的。而且我们所祷告的那个态度呢，不见得是完全的这个正确。很多基督徒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凭靠着信心，我们虽然是讲了，但是我们不相信我们的上帝能够为我们成就。要不然我们的祷告就是今天祷一祷，明天祷一祷，结果呢过了两三天之后，你会觉得说怎么上帝还没有什么动静呢，然后你就开始灰心，你开始感觉到说，哎，怎么我所求的这件事情上帝好像没有什么感动，上帝好像没有给我为我开什么一条能够直截了当的跟我说我应该怎么行，因此呢就变成了缺乏了这一种恒心。你会感觉到很快的你祷告的生活了，就因这一两次的这个经验呢就变成了软弱，而且无法常常来着祷告。什么是祷告？我自己常常觉得说祷告，我用这个比较形象的这种想象，祷告是什么呢？只是祷告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求恩，在上帝的面前因着某件事情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忧伤，那么他就因此在祷告的时候难免的可能就掉泪。那么当你将那个眼光盯着看着盯在那个永恒的光，就是看准着盯在那一位奇妙的主的时候呢，会透过那眼泪看到那个光，就会发生一种效果。什么效果呢？你就会看到彩虹。所以我给祷告一个形象的图，就是人在人间透过祷告的时候流着泪盯着那一位施恩典的上帝，发出亮光的上帝的时候呢，向着天国呼发出的那个呼求的时候呢，这个祷告啊，就好像是一个虹桥，是一个彩虹做起来的那个桥，连接这个在世间跟在天国，跟人永生的上帝，跟暂时活在的世上的人的一个连接。我相信我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这种看法来看祷告。施布真他曾经说，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一个属灵的翅膀，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向上帝祷告，那么呢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属灵突然就好像多了一双那个翅膀，然后呢就有这能力飞向上帝那边，向着主能够来着倾心吐意，那么主就要能够来着为着你所祷告的事情能够来着施恩典给你，能够来着运营给你。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只是祷告，如果说不祷告就会常常不常常祷告，就能够轻易的能够变成灰心，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对于我们所求的，难免有时候我们操之过急，难免我们有时候对着自己所求的好像过于我们能力所剩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上帝是否是真有能力，是否是真有慈爱为我们能够来着解决这个事情。所以难免的，我们在祷告的生活当中呢，就是不顺畅，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始终无法过这一个祷告得胜的一种生活。我们这样子说好了，如果说按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不常常祷告就表示会经常灰心的话，我们只有一条路，我们必须要懂得学习如何能够来着常常祷告。练拳的人只是他们拳不离手，唱歌的人他们曲不离口，因为只要他们停了不复习不练习，那么这样子他们的唱功或者是他们的打功啊，就一定是退步的。同样的道理，基督徒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我们的心就不能够离开主，我们的心就千万不能够离开那个祷告，因为祷告就是那个关键，就是那把钥匙，能够通往天国，能够直接进入到上帝的面前，向着上帝发出并求靠着主自己能够来着帮助为我们开路的一条管道。所以我们经常要在主的面前向着主祷告。而且呢，汉字是特别有意思的，他说不祷告就是灰心。灰心是什么颜色啊？就是心灰灰啊。我们的心原本应该是血红的，有热气有热情，对着生命对着挑战应该有那种热情，有那种毅力，有着那种得胜的把握。就是因的人当有这样子的进入到这种的境界的时候呢，很多时刻他对他所面对的事情呢，他都能够来着得胜，他都能够来着士气高昂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有着那种把握。但是偏偏人我们时常说会落到一种心灰意冷，心灰意冷我自己按照着那个字来看的话，就表示说可能那个血已经无法通到你的那个心了，所以变成灰了，越来越冷了，越来越冰了。什么事情不管了，我想算了吧，什么事情我想算了吧，我想算了吧，然后呢你就会意志消沉，对着你所面对的事情呢，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祷告了，我祷告，我有祷告，我没有祷告，基本上还是一样。不，我们应该将这样子的这种观念将它改过来，免得就是因为我们缺乏祷告，免得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不对，或者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缺乏着那种信心，以至于我们落到那种的灰心。事实上任何一件事情，如果说你要在某一件市场某一件事情上做得成功的话，你一定要有始有终。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我们的祷告也必须要做到有始有终。为这某件事情你有感动，你开始祷告了，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你为这个人祷告祷告祷告，过了三天，过了七天，过了一个月，没有什么动静，然后呢你就很方便的就将这个人忘掉了。你想可能上帝这时候还不垂听祷告，你就自言自语就自己给答案，其实不对。我们祷告既然有着给你的那个感动，你开始祷告了，你这是个很好的开始，那么你继续要必须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的话语里边的教导，要常常祷告，按照着保罗的字眼是不住的祷告，唯有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来着克服，能够来着得胜，容易心灰意冷，落到那一种灰心的地步。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就始终要学习操练这一段，要有始要有终，特别是为着某某弟兄为着某某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你不能因此上帝还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是明确的一个答案的时候呢，你就很方便的就将它放在一边而忘了他的祷告，这样子的话就是变成了虎头蛇尾，做事情有好的开始没有好的结束。所以我建议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应该有始有终，开始了就要不断的能够鞭策自己，常常提醒自己，时刻的要将这个人将这件事情呢带到主自己的跟前，能够以主亲近，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而能够来得得胜。唯有有一天主的答案临到了，然后呢才将那个祷告 结束，开始其他的祷告，好不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功课，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说我们始终是有始无终的，我们得不到什么结果。祷告也是这样子，我们要凭靠着信心能够开始，也能够愿意能够在主的面前继续不断的向着主祷告的时候，有的耐心能够来着等候，安静自己的心等候，因为主必垂听祷告，必垂听祷告的主必定在他适当的时刻呢，将那个祷告的答案也同样的来的赐给我们。如果说用中文，就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免得我们的心灰意冷。你如果说用英文的话，英文也是很特别的，他说你要常常祷告， pray and not give up， 不可灰心。在英文圣经里边，他那个翻译是 not give up。 我以前小的时候学英文，我总觉得说有一些字就是你怎么读你好像觉得说不合逻辑。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give away， 将这东西给人家， give away 可以啊，没问题， give away， 或者是 give out， 将这个卷子发出去， give out。 为什么放弃就叫做 give up 呢？ up 不是好的吗？为什么好的变成不好的？最近我自己想了想，我想可能他那个解释应该是这样子啊，不过这个是我自己的解释，只是开开玩笑哈。Give out 的意思是说将它丢到上面，结果呢谁伸手将那东西拿住啊？没有啊，就是你所丢在上去丢到空中的全部将会掉下来，就表示说算了吧，我从此以后就不要再看这个事情了，就表示说你会放弃。 Give up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不常常祷告，我们就很容易的落到灰心的地步，所以这是我们要一同鼓励，要一同提醒的这个操练。好，我们现在直接进入到经文，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他说某城有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个讲比喻、讲故事的高手。每一次你注意到他每次设那个比喻或者是讲那个故事里边呢，他所引用的那些角色都是一流的人物，都是很特别的哈。因为难道世上真是有这样子的官吗？不惧怕上帝，不尊重世人，特别是在以色列国里面，你要记得哈，主耶稣基督是向着在以色列国传福音，虽然这个比喻是向着他自己的门徒，可能在当中也掺杂着一些还不认识主他的人，但是他为了要讲出这个要常常祷告的那个重心，要将那个常常祷告那个重要性必要性将它提出来，所以他在设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特别的这个角色，这角色就是一个大官。这个大官呢，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大官呢？坐在高位啊，有着最终的那种判决跟裁决，那种权力、那种权柄都握在自己的手上，他说了就算了，管他是人或者是神，只要不是鬼就好了。所以我想这个大官就是这样子啊，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按照着我们华人的讲法，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人也不怕，我想他最怕的只是怕鬼而已啊。而且呢在以色列当中啊，其实他这个例子是很特别的，因为按照这以色列人拥有的这个律法呢，其实在裁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会说凭着一个人说了就算了，他们是讲公义的一个民族，所以很多时候呢，特别是碰到那种大的事情的时候，不会单单只是由一个人一个法官能够来着裁断，能够来着判断，而且是透过可能是三个可能是五个都是用单数的能够来着做一个裁决，要不然的话可能两个一个说要一个说不要，这样子的话还是卡在那边，所以他们会用单数的，但是通常都不会是一个人说了算了。这边这个角色给我们看到了一点，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好像有意无意的告诉我们，释然世上在这世上竟然有这样子的人。其实人通常都是这样子，我们 是上帝所造的，原本我们应当只是要敬畏上帝，要敬拜上帝，要懂得尊重人，因为人是上按照着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造的。而且呢，千万不必怕鬼，因为在我们里面的上帝呢能够来着得胜这个魔鬼。但是呢，人在堕落了之后呢，往往我们的做法就将它倒过来。你问你自己，你最怕神吗？还是你最怕人？还是你最怕鬼？这三个你要怎么排？我最怕神，还是最怕人，还是最怕鬼？啊，你如果说娶到了一个母老虎，哦，你想最怕的就是老婆，老婆最可怕啊，做不好就被拉耳朵，好不好？神没关系，神是善良的，一两次得罪他没问题啊，我就祷告他就赦免了。而且最怕鬼，人到了鬼节哈，特别是在南洋这一带，到了农历七月份的时候就会拜鬼。为什么？怕得罪鬼啊，怕得罪鬼还了得哈。但是呢，我们人在堕落之后呢，常常就在这个在敬畏敬拜上帝，或者是怕某件事情，或者是怕人对象的时候呢，他那个次序就变成了颠倒。我们应该敬畏上帝，我们应该敬拜上帝，我们应该爱人，我们应该尊重人。但是我们千万不必怕那个魔鬼，我们可以靠着信心，靠着祷告的力量，靠着主的力量能够来着得胜。但是偏偏这个官不是这样子，这个官他不怕神，这个官他也不尊重人，但是他偏偏就怕这个果腹一直纠缠着他。我想这个果腹，我不知道他生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你每次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的脑海里边会不会浮现一幅图，那个果腹都是不是老的，会吗？你每次读到这个果腹的时候，你的那个脑海里边所浮现的那个果腹是不是老的？我自己呢，通常每次读到那个果腹的时候呢，我就好像给他苦上加苦，就通常都是老的果腹。但这未必，这未必是件事实。但是呢，这个果腹呢，他一直一而再的为了要伸冤，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到这个大官的面前，要叫这个大官呢为他伸冤。所以我想啊，看在那个大官的那个眼里啊，这个果腹其实虽然是人，不过他所做的一直纠缠着他，哎呀烦死了啊，纠缠着，像那个魔鬼一直纠缠着他一样，所以他不喜欢，所以到最后他应允他的这个要求。在这个设立这个比喻当中，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我们的主呢特别选了用这个果腹？难道就不能受是其他的人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设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偏偏主耶稣就选了另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果腹？我想其中是有道理的。我们经常说官果孤独，是吗？只是是群是主人，就是可能在社会上所谓是个比较不幸的人，官就是死了老婆的人，果就是死了老公的人，孤就是死了父母亲的孩子，独就是没有伴侣，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这四个人都是孤单的人，对吗？那么在这四组人当中呢，你认为哪一组人最可怜？我们很少可怜官夫哈，有时候那些比较坏的就说，哇，恭喜你，你老婆死了，可以娶一个新的。不过呢，每一次谈到这个果腹的时候，我们总难免就好像对这个果腹，可能就是因为你不想给这个丈夫克夫，所以你的丈夫很早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对那个果腹好像就是有这种鄙视的这种眼光去看。还有呢，孤儿，虽然孤儿是可怜的，孤儿是可怜的哈，但是因着孤儿还小，每个看到孤儿的时候呢，在里边难免又有着一种怜悯人的心，怜悯那个孩童。那么呢，你会特别对这个孤儿好好的能够来着愿意照顾他，好好的愿意能够来着善待他。单孤独的人可能都是成年人，没问题，他什么事情他已经是成人了， 他有办法能够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孤果观果孤独这四组人呢，我觉得说最可怜的通常就是果腹。无巧不巧的，在圣经里边呢经常出现多次，无论是真实的故事，或者是耶稣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故事，或者是在设立比喻当中呢，他经常喜欢用果腹。那么明白那个意思就很明确了，因为其实果腹这是在整个社会里边一个最不幸的一个群体，你可以说他就是在社会上这个弱势的群体，因为这家庭失去了自己的这个丈夫，失去了一个男主人，那么家庭就可能断绝了生活的这个来源，妻子这时刻就变成了果腹，不单单自己变成了果腹，还要凭靠着自己的力量呢，能够要来这一手，能够来这抚养自己的这个孩子，所以是很难很难。如果说没有一技之长，特别又是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可能男女的那个社会不平等，所以呢变成了往往就要向人求靠，就要向人就是求人帮助他救济他的一群的这个弱势的族群。圣经也常常鼓励我们，命令我们，提醒我们有四组人是我们应当常常纪念的，常常要能够来这善待的，就是果腹、孤儿、无家可归的，或者是寄居的，或者侍奉上帝的人，我们要经常纪念着他们。所以在我们身边如果说有果腹的，你要常常能够来着啊，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偶尔有机会可以去探访他们，解决他们只是可能在面对这个世界，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一种孤单一种绝望的这种心态。所以呢主耶稣在设立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用这个果腹，我想是有他的那个用意在里边。因为一般如果说失了那个男主人，家庭失了一个男主人，生活那个经济就没有一个支柱，所以经常过的生活是比较贫穷的，可能就是因着他在人们的眼中看为是不幸的，所以呢亲朋戚友就开始要来这疏远着他，所以他们在世上过的生活是孤苦伶仃的。圣经常常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提到了这个果腹，我想也成为我们在学习这个比喻的时候多一次的复习。但是你说每个果腹都是可怜的吗？不一定哦，不一定。有一些果腹就是虽然是失去了丈夫，不过却有很多的这种财势权力，喜欢穿黑帽穿黑手套穿黑墨，戴这个黑口红，涂这个黑指甲油，所以我们说最毒的就是黑果腹，最毒的就是黑果腹啊，是吗？当然这只是个笑话。但是呢我想在这比喻当中为什么要用这个果腹呢，是有它的那个用意在里边。你想想看，这个果腹是一个绝望的人，因为他无法靠着他自己单薄的力量而得胜，他不能够仗势的其他的人，靠着其他人的力量能够向这个长官求情。这长官知道他是果腹，也知道他的老公不会来这向他找他麻烦，所以呢很多时候他每次来这求他伸冤的时候就打发他走了，算了，你的 case 已经 close 了，不要再向我再求这件事情了， close case 不要再提了啊！所以我想我们人就是到了这种绝望的时候，就像这个果腹，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事情必须要来到这个大官的面前呢，到这个大法官的面前呢向他伸冤。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其他的力量，没有其他的人物来这依靠了。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想这就是这个比喻里边的一个精华。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特别选了一个果腹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为人除非来到了绝望的这个时刻，要不然的话我们鲜少会好像说去求靠上帝。 将求告上帝的事情好像就是不要麻烦上帝嘛，不要麻烦他，使他能够，因为上帝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办，不要去麻烦他。你想想看，往往很多时刻妈妈因为太过忙碌了，所以也忘了，基督徒的妈妈也常常忘了为着自己祷告，为着自己的家庭祷告。不过一旦孩子生病了，寻医不得着的时候呢，他一定来到父上帝的面前，向他求恩，向着他来着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或者是听过这样子的这种讲法。当如果说医生对着妈妈说这个孩子的病情没有盼望了，我们在这边已经不能够继续为他做什么了，你就好好将这个孩子接回去，好好的陪着这个孩子吧。你说妈妈的心情又是怎么了？一定是绝望。所以这时刻呢，我想做妈妈的一定想起上帝在圣经里边的教导，就是可以向他来着祷告，可以向自己将自己的心愿，愿意这个孩子很快的能够来着痊愈，能够过着健康，像着平常人快快乐乐蹦蹦跳跳的孩子一般，他一定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向着主自己来着求恩。当学生的时候，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平时当学生，你有什么功课不会没问题啊，就找爸爸，就找妈妈，要不然的话就找老师，要不然的话就找补习老师。但是呢，到了重要关口的考试的时候，没有人陪着你啊，没有人陪着你，那么你一定在这个时刻呢，你的这个属灵的这生命啊，这需要特别的敏感，所以你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呢，你想起了在主日学老师教过有一位上帝，就是垂听上帝的祷告，垂听祷告的上帝。所以呢，做学生的通常是要到了考试的时候呢，才会向上帝祷告。祷告什么呢？求靠主，主啊，你怜悯我，我以后我发誓我不再贪玩，不读书了，就这么一次，你就帮我通过这个重要的考试，以后我会好好做好我的功课，第一时间将我的功课交上。人就是这样子，要到了这个绝望的时候，才愿意向着主自己来着发出这个祷告。弟兄姐妹们，这个比喻呢，让我们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我要请大家注意到，在这个第五节那边，他那边提到了这个官，这个果妇呢，经常就去烦那个官。那么那个官呢，他始终按捺不住了，他到后来说：“好，我就给你伸冤吧。就这一次我给你伸冤，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你以后我不要再让我看到你的这个鬼脸了。”所以呢，他伸冤得逞了。我要请大家注意，就是那个字眼，他说第五节，只因这果夫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这个烦扰跟这个缠磨，这原文的意思呢，跟我们中文翻译过来的，我们中文的翻译得很文雅。其实它原文那个意思呢，我看了一些解经书，它原文那个意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要把它击倒，就是要给他有一个欧巴卡啊，就是打了，然后给他这个眼睛给他黑呀、啊，就是用大大力的将他一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果妇知道他无法凭着其他的人，靠着什么关系能够求这个官为他伸冤，但是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果妇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样，你猜那是什么？他只有一样，就是事情的真实，事情的真理是在他这一边。他因此呢，就得着了那一种勇敢，有着那一种的把握，他不顾一切，因为他知道真理在他这一边。所以呢，他就像那个官，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像那个官再次的重复 重复一遍他因着被人冤枉了他要来的伸冤，直到那个官愿意为他来这伸冤为止。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也盼望我们能够来这学习。当你觉得你什么都没有了，当你觉得好像什么人都帮不上忙了，当你觉得什么大医生都不能够给孩子医病了，或许是说你一无所有，不能够聘请什么大律师帮你打这个官司来这伸冤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我们要记得有一件事情是人不能够带走的，是什么事情？就是当我们什么没有的时候呢，上帝，爱我们的上帝，有怜悯慈爱的上帝呢，仍然是与我们同在，而且上帝的应许不会因着环境而落空。这时候呢，他更应该要来着激励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学习，就像那个果妇来到那个长官，他那一种心情就是巴不得就是将他的心掏出来，也要能够来着改变那个长官不愿意为他来着伸冤的事情有着一个180度的转变。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主来到主的面前，虽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其实这变成了是一个最好向着主祷告的一个时刻。这个比喻虽然是用人要来这比拟上帝，但是往往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取这个比喻里边的这个精华。这边我们不是在说哦，原来我们的上帝就像这个长官一样，不怕人，不怕上帝，不尊重人。不，我们的上帝虽然是不怕其他的神，其他的假神，我们上帝是不怕的，但是呢，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呢造人，他是一位尊重人的上帝。其实说真的，上帝尊重人比人更尊重人，是不是？上帝的律法其实比人的法律来得更有人性，应该说更有神性吧，是吗？我们人其实在做起事情来的时候，其实比上帝更过分。我们很多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比上帝来得更过分，在这个圣洁的要求上我们比上帝来得更过分，在这人家犯错了之后要来这惩罚他的事情上，比上帝的律法的那个要求来得更过分。但是呢，这个比喻就让我们看到，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位长官，有这样子的一位法官，是不去怕神，不尊重人的，既然可以被这个果夫苦苦纠缠着不停，过了一段时间了之后呢，他愿意为他伸冤，更何况是我们的上帝呢？我们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那一位愿意人常常来到他跟前向着他祷告的上帝。当然上帝更愿意，巴不得在短的时间里边就给我们直接有个答案。这就是那个比喻要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对比，一个强化的一个对比，就是这个不义的这个大官，既然这样子的不义之下还是愿意一直苦苦缠着他那个果妇呢为他伸冤，更何况是爱我们的上帝，造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的上帝，赐给我们平安的那个上帝。在圣经有多次记载上帝垂听人们的祈求，亚伯拉罕信心，他在上帝的面前求子，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约拿，在这短短的4章里边就有着3个4组不同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求情，包括了什么？包括了那些水手，他们向上帝祷告，好让他们不致被这个大风浪给淹没掉。约拿到了这个渔夫的时候呢，也上帝向着上帝来着祷告，尼尼微城人也一样的，当那个审判的话语讲出去，靠着 借着那个约拿，先知约拿传讲出去的时候呢，他们也快快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着祷告。彼得，他曾经去捕鱼打鱼的时候，跟他的一班好友、其他的门徒，在捕鱼的时候遇到大风浪，他们也一样，在这无助的时候呢，他们向上帝求恩，向上帝祷告。圣经多次记载人们向他的呼求，圣经也多次的记载，当人们向上帝祈求的时候呢，上帝必要能够来着垂听我们的祷告。你说有没有人灰心到一个地步，虽然是常常祷告，但是因着祷告变成很灰心，因着越祷告越灰心，有吗？有，圣经也有这样子的人物。其实祷告有不同的层次啊，我想最底下的那个程度，就是通常你会在上帝的面前求主啊，帮助我，给我也有着经济的能力买车子买房子，如果说好的话也给我聘请到一个好的厨子，好让每一天也能够饱受这个好的这个美味。比较高层次的，为着其他人祷告的有啊，为着妻子祷告啊，为着孩子祷告，为着学生来着祷告，为着爸爸祷告，为着妈妈祷告啊，为着弟兄姐妹们来着祷告。更高层次的也有，就是当人到了一个地步，无论是有祷告无论是没祷告，因着那个环境逼着他，他向上帝求什么？他向上帝求生，主啊，就姑且给我一次的机会吧。面对到那么危险的时候呀，他在上帝的面前求，去求什么？要求生。相对的，人在绝望的时候，在最灰心的时刻，也有可能向着主求什么？要向主求死。约拿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先知他在上帝的面前要求死。还有其他的先知在上帝的面前求死吗？有，有谁？有以利亚，也曾经在上帝的面前跟主说，你给我死吧好不好？可能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曾经也如此，有着如此的经历。但是圣经也让我们告诉我们，不单单要为着这暂时的东西向着主祷告，主也特别有意无意的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更是要为着天国的事情求上帝的国，求上帝的义来的祷告。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又学习到了一个功课，不单单是选了这个果腹，而且是果腹是为了什么事情来到这个法官的面前求什么呢？他是要伸冤，他不是说他要有饭，不是要有着有房子可以遮风雨避风雨，他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是来到那个长官的面前，他是要伸冤。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上帝的国是一个公义的国，凡是不公义的事情在天国里边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在人间难免会面对到不公义的事情，更是要借着祷告求主自己的国和义也能够来着降临，求主自己的旨意也能够来着降临。我要请大家翻到我们的圣经，我们看一下，我再从这个经文里边 跳出来。你如果说有注意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最后一段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就开始讲到天国的事情，主耶稣基督他就讲到天国已经来了，上帝的国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成全。那么呢，他紧接下来他就讲了两个比喻，只是两个有关乎祷告的比喻。那么呢，接下来的故事呢是讲什么？只是讲到在天国里边谁会进入天国，这是像孩子一般的人会在里边，会在天国里边。还有呢，这是那个父主的官，他在主的面前要求那永生之道。求那永生之道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要进入天国的那个钥匙到底是什么。路加的这个安排几乎有意无意的在告诉我们，在天国里边人活在这世上难免会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个痛苦，许许多多的麻烦，唯有真正借着那个祷告 才能够这样在世间跟天国借着那个祷告，就像那个彩虹一样，那个虹桥连接起来，时刻的能够来着享受着主在这世间为我们所预备的开恩，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开路。到了最后，主耶稣说，上帝的显明，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如果说今天的讲道你听了听得一头雾水，没关系，你要带着这两个字回去，就是在上帝垂听祷告了之后，他会快快的给他们伸冤。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的一位主，主的公义必须要在这世上扩展出来。如果说在天国里边没有所谓饥饿的事情，那么当一个人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向着主祷告的时候，主要为他开路，好让他也能够在自己的饱食饮食上也能够有着主的供应。如果说在天国里边上帝的国是公义的，那么在世间你为着什么事情打抱不平的时候呢，千万千万要记得要赶快的来到上帝，借着祷告跟上帝能够来这连接，用着祷告向上帝能够来这倾心吐意，并祈求主能够来这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主必定快快的将他的旨意要能够来这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姐妹们，我的这个讲道就要结束了。我认识一个人，他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他将自己的生命呢，将它切成三段。第一，在未信主的阶段，他是这么将它浓缩起来。在未信主的时候，没有上帝不能活。哎，有意思，我想很多信主的都有这样子的这种经历。你面对到这些困难，生命，你一直要来寻求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活在这世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特别是你在苦的时候，你更愿意要得着那个答案。所以呢，很多世人他们不认识上帝，所以在那个阶段，这位所认识的人呢，他就是因着不认识上帝，所以最后他认识了上帝了之后，他的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上帝很难活下去。但是做了一段的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会继续成长，偶尔会进步，偶尔会退步。他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子，他说有上帝很难活。为什么？因为他所求的上帝没有给啊，他在上帝面前所求告的上帝几乎好像都没有给他很正面的跟他说你必须要怎么行。所以他有一点就像约伯，他有一点像亚撒，那个诗人亚撒。我每次向着主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啊，但是我就拒绝要来这安慰我的心，因为好像主给的跟我所求的有一个很大的落差。人就到了这种地步，一种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时候，难免有一些人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有上帝很难活。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位认识的人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经历了上帝的同在，他到了这个年老的时候，他又步入到另一个阶段，他真正认识他的上帝。所以他的结论是说，人如果说在世上没有上帝很难活，就表示说他已经学习如何借着祷告过着一个得胜的力量。你要知道他的得胜在哪里吗？你知道他是如何常常来着祷告，他是如何祷告吗？我不知道你的祷告如何，但是呢，他浓缩了他的祷告词只有一句话。因为既然在那个我们每次所诵读的那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我们都是很认识的，只是说行出来的时候，哇，好像很难，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不是？我想你像我笑笑这样子，我也知道你和我一样啊，我们都会面对这样子的一种穷景，好像说知道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在行出来的时候， 为着你所祷告的事情，为着你身上的病痛、身上的软弱、经济的状况，或者是在你教会的侍奉的那个果效，你几乎就是一直在等候，但是好像没有那个出路的时候呢，这个认识的人他的分享就是说，你要懂得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求他给你很清楚知道怎么行。我回去想了想，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除非你经历过他所经历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很怀疑。他给我一些例子，当亲人病痛的时候，你的祷告是什么？就是直接求主能够来这医治吗？他的祷告始终还是，主啊，求你清楚让我知道应该怎么样子行。就表示说，如果说亲人病痛了，带到医院，医生说好，这个有办法医治，这是个明确的方向，他就会在那边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因为主开恩又给他一条路了，对不对？如果说医生说已经不能治了，没关系，如果说碰到有一个中医的，哎，我们有一些妙方，你可以吃这个仙丹，可以吃这个人参，可以吃这个果那个果，这个籽那个籽啊，这个酸那个酸，可以医治，那也是一个方向可以走。但是如果说什么门都关了，你要学习懂得能够来着接受，但是不要停在那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就在那个关卡给你一个明确你必须要去行的是什么，就是好好陪着你的亲人度过他在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好好的陪着他，让他享受到可能过去没有真正享受到的温情的爱心。这就是一个我认识的人当中里边他所做的一个很浓缩，但是我觉得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祷告，就是明确清楚知道要怎么行。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能够在祷告的功课上，我们继续不断的能够有着长进。这个比喻最后一段话，每次我们读了之后呢，我生盼我们也常常去默想去思考，因为主在讲这个比喻有这个美好的结束了之后呢，主还是丢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第八节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这是好事，然而人子来的时候一得见世上有信的吗？你看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是接着第十七章最后讲到天国的降临，以及在十八章到后来的时候讲到在天国里有什么样的人，做了一个连结。那么主的意思是什么呢？主的意思是说，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人子再来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啊。他说难道在这世上见得有信德的人吗？有信德的人就是说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才能够向主祷告，这也是要给我们加深我们那个印象，主打一针，好像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算了，不，虽然我们知道，但是在行出来的时候呢，主说当我再来的时候，真的难道在世上有着这些凭着信心向他时刻来的祈求祷告的人吗？主的意思好像有意无意的要连接第十七章的最后一段，就像在那挪亚的日子，在那罗德的日子呢，人做什么？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简单来讲就是说什么，对天国的事，对属灵的事情漠不关心，我们就是忘了祷告，我们就是忘了要按照着主自己的话语要能够来着常常祷告，不至于灰心。我们用这边的方言讲的就是我们对这些事情就是不插，不关心，不管了。但是主在这边要提醒我们，也给我们一个激励，给我们一个挑战，是说主再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盼望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在他的国度里边，也能够得着他的这个称赞，特别是在祷告的功课上，我们能够来这学习，继续不断的能够有所的长进。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祷告的事情上，不单单只是自己个人暂时在这世上所面对到的这些挑战，也不忘了要继续能够求靠主的国降临，要求靠上帝的国和他的地，要求靠主自己的旨意，且能够来这行在地上。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你心中曾经有着烦躁吗？会不会因着生活的压力，常常感觉到有一种的郁闷，有一种难明的难过，一种忧伤？可能你身上的病痛迟迟主没有给你好像说医治，你有说不出的苦楚，你有不为人解的这种孤单。弟兄姐妹们，我要在这一边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带到我们的这个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他超过，他比那一位不敬畏上帝不尊重人的长官来得更好，千倍百倍万倍，几乎无法能够将他比。而且主的话已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也愿意常常快快的为我们来着解忧。如果有需要，主可能忍了多时，但是主迟迟可能没有将那个答案给你，那可能是因为主看得起你，主你要给你学习这个祷告的功课，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我们可以在一无所有的情况底下，仍然可以抬头仰望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主的允许不落空。盼愿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彼此的鼓励，我们能够一同的能够来的进步，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在祷告的功课虽然是最基本，但是却成经常成为那最大的挑战。我们也恳求着主，你能够来这更新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来这看重我们的祷告，以这祷告向着主自己发出，能够以主你自己亲密，帮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常常祷告，不至于灰心，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和力量，我们能够来这得胜。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